就是说我去各大公司应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 marketing 我们要找有互联网思维的人。我说什么叫做有互联网思维？ HR 也讲不明白，反正就是要有互联网思维。对对对，
长官交代。
旅行宅旅行馆来，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收听由 Urator 数位人才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业旅行家》。你想要挑战新兴领域，踏入更大市场，迎接全方位挑战的行销人吗？职业旅行家今天邀请到深耕行销领域将近20年，从百年全球的金融集团到加密货币的新创公司，经手过多种金融商品与行销模式的 Fred， 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的职业故事，以及在上海工作将近10年的职场心得。让我们欢迎现在在 Chronos Research 担任 Head of Marketing 的 Fred。
嗨，大家好。
好，那可以首先先请 Fred 跟就是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一下，说就是目前 Fred 所待的公司 Chronos Research 吗？
对，好，没问题。嗨，大家好，我是 Fred。我现在在一个全球交易量前五大的一个量化交易的团队，叫做起点科技 Chronos Research。对，那我现在在里面担任 Head of Marketing， 市场的 VP， 主要负责就是公司的品牌到所有的。任何有关行销然后公关，对，所有相关的事情都是我这边要负责的。对
对 ，OK， 所以听起来在这边就是要负责，有点像是全行销。那因为其实 Fred 有非常丰富的行销工作经验，那从大集团到现在新创公司，就首先先好奇，就是 Fred 现在开始自己就像白手起家嘛，或是自己要实际再重新重回到一线的行销的这些管道啊，或者是方式的话，最近有什么感觉吗？或感触？
因为我去英国念完毕业之后呢，然后我基本上都是加入500强的公司了。那因为当然 MBA 这个平台，他们学校基本上就会要你去加入这种知名的公司，所以我开始还是先去了奥美集团，然后但是我是做 brand consulting 的工作，然后后来去了 3M， 然后也是500强，做了电商。然后呢，后面就开始我的这个金融之路了，我就后来去了渣打银行，对，然后做了中国的 digital marketing 的一个负责人，然后也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缺吧，就是做这个数位行销，数位行销，对，这个两岸用语有点不一样，对对对，数位行销，然后后面再去了中国最大的一个P2P 起家的 FinTech 公司叫做宜信，对，也做了蛮久的时间，然后也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从行销到高净值，然后到整个集团的品牌的战略转型，这个都是非常难得的，然后最后才突然加入了很新创的区块链的领域。那我分别是去了前五大的交易所，就是全球前五大的一个交易所叫做 KuCoin， 然后后来我今年算回到台湾，然后加入台湾这样的一个也是全球前五大的量化交易公司，对，然后起点科技，对，整个的差异就在于说，大型的像这种五百强，尤其是有一些是百年企业，它有非常丰富的整个经历过就是跨国市场的就非常大的变动，之后它延伸到很多的 know how， 然后呢，公司也会有非常多的人在防止你犯错。就是这个是五百强最厉害的地方，他们的流程，他们的 know how， 然后他们在各国不同的市场做的一些经验，你都会可以很快的学习。到新创呢，你是有一种就是说，你曾经，当然也不能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啊，就是说你有各种的武器，打过各种的国际的大仗，但是呢，到这儿的时候，你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要从零开始。甚至你可能要从最精简最 minimum 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实现在你有的资源跟平台上。我举例，我曾经带的这个marketing 的部门至少也有100人左右，对，至少也有100人左右。那个对，来到新创可能就3个人5个人，对，但是要做完所有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降低你的标准。譬如说在500强，你可能这个东西要做到100分，在新创其实它并不需要做到那么细，你可能就做到70分80分，重点是有效，重点是怎么样帮公司成长甚至让它获利，对，
现在整体来说还算一个满意的状态吗？
其实是满意的。其实为什么要加入新创，就是说你可以做很多你自己想做的，或者是说你想要去实验的，甚至说你很久没有这么 hands on 的。以前你是指挥大军，现在呢你是有点类似有点白手起家，但是呢他会照着你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做。对，
听下来感觉有点像一个循环的。因为根据我了解，是 Frey 一开始其实是在跑记者线的，就职涯的最初头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路到500强企业，然后现在就重回到新创公司，然后就所有事情都要 on hands， 每件每件去做，然后重新用不同方式去看行销这个领域。
对对，行销人当然都会去写履历嘛，包含你每一次的面试、哦、那你当然是要看自己的职涯发展，你每一步到底对后面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哦、所以我大学念新闻系，第一份工作做了新闻记者，跑了政治线、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采访总统嘛、哦、总统副总统、嗯、然后党政负责人。对对，所以那个时候算是比较都见过一些世面，然后后面再去了公关公司。对，公关公司的时候我主要做像微软，然后这个美商超微半导体，然后反正就是汽车跟科技领域，对的公关。所以就是他每一段从新闻媒体到作为一个 agency 去帮这些大型的500强的公司去做他的品牌，然后去帮他维护媒体关系，甚至到一些key stakeholder 的一些关系了，包含到政府关系相关的。对，然后呢这些经验累积完去了 NBA， 你把商业的知识战略这部分补齐，甚至到国际化的思维。如果你只有待在台湾的话，其实你只能可能用台湾人的方式去做行销。尤其我为什么要讲说是 NBA 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某一个市场的，因为 NBA 它还是我还是推荐就是全球前五十名，排名前五十的这样的一个 NBA， 它的 diversity 是很强的。那它也非常多的就是 NBA 的这种 program， 它会协助你去看到全球市场。所以你有点从一个台湾的一个小市场，你换到一个全球的思维，然后你突然有点站在就是欧美国家的人的态度在看全球。你一旦发现你在欧洲美国，你去看到他们会觉得他们要进到全球的任何市场，常年以来就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非常擅长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帮你的整个视野跟格局打开。所以我们做 marketing 是全球，我们选一些战略的市场我们进去打、哦、就我们叫 go to market strategy， 然后怎么做国际的 business 的发展、哦、所以那个格局拉开的时候，你后面再来做行销就整个视野开了，整个视野开了，然后包含你的战略的思维， NBA 给你的战略的思维，你再去进到譬如说中国市场，譬如说我那时候在 3M， 或者是我那时候在渣打，你是以一个全球公司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要怎么做，它的定位在哪里，我们的 market share 要做到多少，是以那样的一个角度。对，所以你有前面的很 hands on 的媒体的经验，又有很 hands on 的这个公关活动办记者会，然后什么展会啊，然后什么电玩展这种东西我们就做了非常的多，然后呢你再进到一个很大的市场，然后呢你做就是可能这个大市场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譬如说行销领域的负责人，或者是这个电商的一个负责人，或者是一个数位行销的一个负责人，你需要打的是一个14亿人的一个市场。对，然后 single market， 然后它的有一些玩法又不一样，这个地方又可以学，但是呢你的战略思维跟你实际 hands on 的东西就是又可以给到你帮助。
我先问一个问题，我就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应该现在可能都正在刚刚 Frey 提到的可能一些公关公司啊或行销的类型的那种接案的公司在工作，那当初比如说你在办展会啊或者办一些记者会活动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你现在之后会进到全球前五百强然后这种 global 的市场去做行销的策略吗？
嗯，其实我相信每一个 agency 的工作人员其实每天看着客户或者是在跟客户开会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 到甲方工作的梦。就希望就是会觉得说，其实我这么努力这么认真，为什么不能坐那个位置，对不对？那我曾经当然也有这个，就是当时在公关公司其实也有这个机会到客户端去工作，那当然我可能那时候也没有这样的选择。对，一定会有，但是你要很清楚说，公关公司或者是像 agency， 它是给你跨产业跨多个不同类型的客户，你去很快的累积各种的行销方法。就是说如果你其实在 agency 做很久的时候，你会知道比如说 FMCG 的做法，然后 finance 的做法，real estate 就是房地产的一些做法，你会知道就是耐用品行销的一些做法，它会各个不同。它不同的时候，你就有非常多的跨领域经验，它的类似你的打法，你吃饭的工具，譬如说同样一个，譬如说 content marketing，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不同的产品里面你怎么去做，然后譬如说社群营销，然后到数字营销，它每一个都不同。所以你等于是累积了非常多吃饭的家伙，然后呢就是从左排到右，就是又有叉子又有筷子又有刀子又有什么锯子干嘛的，然后你再带到甲方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无敌。你无敌的时候就是说今天你下面也还会招人，或者说今天公司可能会碰到各种的难题，但其实你有很多的案例甚至实操的经验，这个是你在甲方你从一个非常基层起来做起来你是没办法达到的一个频次跟量。我举例譬如说我们在 in-house 可能一年就譬如说三场或四场的一些大型活动，但是其实你在agency 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月就三四场了。对，所以那个累积的量跟快速把你的一些很行销的一些实力去很扎实的落地的体验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也蛮建议所有的就是想要从事行销的人，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看履历包含去招聘，我有时候还是会说要有在 agency 磨练的基础，至少一到两年以上。第一个他会很懂 as a consulting service 的一种思维，就是通常啦，一个行销部在一个公司里面其实还是有点像是这种内部的广告公司跟关于公司 的概念，它也是服务于我们的业务，服务于我们的产品，服务于我们公司的品牌。那如果你有这种 consulting 的思维或者是说服务客户的思维，你很容易跟你的业务方 counterpart， 譬如说今天一个 PM 或者说一个业务的负责人或老板，你可以用很 consulting 的方式去跟他开启对话，你会很快的找到他的需求以及他的痛点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就会非常协助你去开展后面的所有的事情。对，那如果说你一直从甲方的一个基层做起来，我发现他们的特色是在于他们很会比较会做政治，就是说对，但是你的可能技能上面没有那么的扎实。对，
okay， 因为当初 Fred 的职业是你在刚提到的 agency 端待了五年多左右是吗？
差不多五年多。
那个时候是就什么想法让你启发说，那我想要去可能英国念 MBA， 然后去增加自己对于商业这一块的思维。
就是当你跟福特开会，你跟微软开会，你跟对 AMD 开会的时候，你面对他们的譬如说 marketing manager 或者是公司的老板，你讲的都是我这个活动要怎么办，你讲的都是很执行面的东西。但是他在跟你聊战略，他在跟你聊我们这个市场要怎么打，我们要怎么对竞争对手，那他可能有一些整个 marketing plan。 老实说，如果就是 agency 有幸看到那个 marketing plan， 你就会对于整个行销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很多时候你是碰不到的。因为他已经是咀嚼好 brief 给你了，而且他是有 confidential 的 issue 的。所以去念 MBA 算是等于是从另外一端，从因为 MBA 其实是教什么呢？ MBA 其实是教就是你需要管理一家公司或经营一家公司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那你等于是把甲方这边你所有总经理该怎么思考，总经理在乎的事情是什么，这个东西给学会了，有点像打 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你从一个高位上面再回看你在做执行的东西，它就会变成非常的 minor， 它就会非常的小。但是我们需要去打这个仗，但是它是只是用什么武器的差别而已，它没有做到三军协调。所以你去学 MBA 是学三军怎么协调，譬如说我们现在有空军、海军、陆军。空军就是大的媒体在天上铺，然后呢陆军就是有地推，对吧？然后有行销的业务团队去做地推，那海空军要怎么做协调？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定的业务的战略。那你怎么懂业务战略？你一定要懂商业模式。商业模式你要怎么来？你其实你做 agency 你不会懂商业模式，所以你只能去 MBA 学，或者是你去做很多的风投投资，那你可能是需要去了解这个商业模式。对，
我记得刚刚那个 Fred 提到说，就是MBA 会期望你们进五百大这件事情。
对，其实是这样哈。如果大家有特别申请过 MBA， 或者是想要去念全球前几的，甚至什么 Harvard 的东西，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排名。他们一定会去看排名哈。那排名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学校有透过统计课来教我们这个Global MBA 排名是怎么排的。它会有一个 benchmark， 里面有一个参数是非常重要，叫做毕业后的起薪 versus 你 MBA 前的薪水。所以对，所以这边有一个很 tricks 的地方，就是说 OK， 所以很多 top 的 MBA 它为了要很快的提升它的名次，它就特别去招一些比如说印度啊就是 GDP 人均收入比较低的地方，那你薪资不可能太高吧，对吧？那台湾当然也有，就是说其实台湾 GDP 也还不错，但是就是什么22K
中国家。
对对对，我们的确有同学的确就是大概不会到 22K 了，大概就是30几K 40K 的这样的状态。我记得我念 MBA 前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 OK， 好，那我可以告诉你排名前几的，他就告诉你说你至少要到年薪多少以上你才不会拖后腿，那就是大概在年薪8万美金到10万美金作为一个 MBA qualified 的毕业生。所以你毕业的时候你应该要拿到这个 package， 所以如果不是这个 package， either 你不要告诉学校就是你拜托你不要，你不要接受，你对你不要接受采访，
照顾小孩，
就是，对你不要接受 interview， 对，就是你不要填那个表这样子。他是这样哈，他呢也不会马上，他大概就是毕业后3年，他会让你填这个薪水。那我3年的确在，因为在中国市场，我当然就是拿到了这个 package。
正想问这个问题有没有资格接受采访
对，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门槛就有点像是，虽然你去念了，你以为就是说你拿到了这个 certificate 你就算了事了，没有，你要接受市场的验证，你是接受国际市场的验证。因为你在 Global Top 50 的学校毕业，你在进入 MBA program 的时候，就是有这种公司他会给你 MBA program， 它是全球招聘的，所以他会让你选你想去纽约，你想去伦敦，你想去上海，你想去新加坡，是你站在那边选，而不是就是你去那个地方然后在那边丢这些学历率那边，对对对no， 你是精英，你是全球精英，然后呢你选公司，公司也选你，所以他一定是选 top school， 然后呢你成绩特别好，对不对？就是谈吐、英文能力，就是谈判 presentation， 就是各方面都要很强。那个起薪甚至都会超过我们刚刚讲的10万美的这样的一个 level。 甚至其实我非常多的同学从银行、金融公司sponsor 他们去，尤其像日本同学，去念 MBA 的，他们原本在这个国家的起薪的薪资早就超过这个水平了。对，我举例我的日本 我们有七个日本同学，七个都是银行 sponsor 过来，所以就是吃喝拉撒所有东西加上零用钱全部都是公司付，然后包含老婆小孩全部都是公司付。 OK， 你就问他说哎，那 你们薪水多少，他就说哦，嗯，就台币的话大概就是四五百、嗯、那四五百在他们公司什么状况，大概就是中阶，他也才三十多吧，四五百，然后呢他手上就带个名表，对，然后就这边觉得好像还好吧，对，但是反正就是公司养我，然后我就拿这个薪水，但是公司会养我一辈子，因为日本的银行是终身制的嘛、
啊、
对，那这个其实也就带起了我为什么想要进到金融领域，就是所以就哎呀哇塞，这个
人生
要待遇这么好，那我可以去银行当行销啊，银行一定会需要做 marketing 吧，银行会需要品牌啊，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说嗯，哇，那如果我去银行，就是这种国际大型金融公司，我相信应该也是差不多这个水准，对。
那你没有 NBA 毕业你就进到银行，你刚刚有提到说先去了澳美，然后还去了 Stream 之后，后来才进到渣打这样子。
对，其实这个就是进，就是你完全没经验直接到中国市场的一个难处。嗯，对，当然一个就是说你直接从英国空降，他有一个公司他就把你放进去了。嗯，哦，我们那时候的确是蛮多的公司，但是我们其实缺的就是一些大的市场的经验，所以这个东西在跟其他的中国同学或者是国外的同学在比拼，市场经验比较弱势、嗯、就是你比方说你虽然你跟他说哎，我们也是讲中文的、啊、然后或者是说对吧、不是说什么谁是谁一部分嘛，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你说我们没有中国市场吗？ Unfortunately 就是如果你真的做过了中国市场，你就会觉得那哇，这个体量的确造成了非常多行销手法上的差异、嗯哦、那就更不要讲说中国市场它是一个稍微围起来有自己的传播圈 ecosystem 啊，什么微信啊，这个阿里啊，生态系这些是完全不同的。对，所以我也非常清楚那个时候五百强的一些老板他们在最后 censor 我其实大部分都谈到最后一两关，就是我最后是跟 local 就是譬如说已经在中国市场正在做这个位置的人，就一个是我是 MBA 然后出来，然后我也觉得我蛮厉害的，但是呢他们会选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已经在本土市场深耕做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哦、对、嗯、对，
是因为他们当地可能有人脉或者是他们的市场产业知识这块吗？
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是刚好是所有的外资的企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中国市场还是要有中国市场的人来带、嗯、前面呢这些港澳台或者是新加坡这些我们讲说 Pan Chinese 或者是说这种泛华人进去把一些成熟市场的经验带过去的时代然后差不多要慢慢转换成本地。
那个时候大概是几年吗？
差不多就是一二年左右，
2012。
对，2012年那时候差不多就是台湾，我这个当然也是听当地就是我们台湾群在聊，就是你早个十年跟晚个几年来的差别了哈、嗯。大概2020几几年吧，反正就是2002还是多少，然后到2010年中间这一段是台湾人最吃香的时候。嗯，对，那只要台湾人才去，基本上就像是怎么讲呢？就是台湾都已经练到一种很纯熟的境界了。那他其实只需要把繁体改成简体，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说，比如说对于美国 3M 公司来讲，好了，台湾的这些新创产品的研发能力，包含到制作，然后到包装，到最后行销，到市场。它一套从人才、产品到就是水准的这个标准，它基本上都已经 run 得很成熟了。那我们需要你来带跟养中国的干部，你就来做高管。然后呢，公司当然给你非常棒的 package 啊，然后住宿啊，什么东西全部都包含，请你来。然后你就把 local 的团队，就是你把中国团队给建好。然后把业绩慢慢慢慢做起来，很多东西一开始可能先从台湾 sourcing， 然后呢在中国再去盖工厂，盖工厂然后开始从就是 China production， 然后 China for China 这样子，然后你后面就会发现哎，人都带起来了，而且他们也都学会了，哎，那你差不多可以退休了。
就是说踢走，
对， 对，或者说哎，你就在一个 rotation 吧，你可能接下来再去其他市场，哦，类似是这样子一个，或者是 APAC， 你就做到 APAC， 你就不要做 single market，哦，这样的一个安排了。那其实也是让路给中国市场的本地人嘛，他最后还是要让本地人去让自己的市场了。对，虽然有非常多成熟市场的借鉴，但是这种新兴国家的一些打法呀，然后还有这种competition， 跟台湾，包含台湾是非常有法规限制，好，然后在游戏规则上面，大家都是明着台面上的打。对，但是中国市场你不可能的，你包含面对到各种抄袭啊，或者是说这个可能就当年了、啊，有就是你一个新产品出来，你可能马上在市场上就会发现有十个抄你的，对，或者说包装做的一模一样，但是其实产品差别非常大，但价格就是你一半，好，类似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会最好奇一点是那个，就当时因为毕业的时候的情境可能是全球很多的地方，然后就 MBA 毕业生可以去做挑选，那当时怎么会选择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时机点进入中国市场工作，还是当时其实没有想到这么多？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啊，横观全球，你在2012年全球新兴市场第一大还是中国啊？对，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 Global 开缺，全球开十个缺好了， China 至少就有两个，好不好？然后呢，南美可能也有两个，欧洲可能有一个，但是绝对轮不到非欧盟国家的人，就更不要讲了什么的。对，然后美国市场可能也有一个，然后可能在其他，像那个时候还会有金砖四国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可能有一些，对，但是 China 基本上你只要会讲中文就一定会被丢到中国市场，对，纵使你说我就想要待在英国呀，我就想要在欧洲待着，然后他已经觉得说你在这边干嘛。对，
那 Frazy 当初到中国的时候有后悔自己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是很有趣了，因为其实对每一个想要去中国工作的台湾人来讲，中国市场有点像是，尤其是上海，它会给你一个很 fancy 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没有到过其他国际大城市，你直接从台北或者是高雄，那你这两个就都还好，如果你从没有别的意思啊，没有说就是从其他县市你直接到上海，然后又住在市中心，你会有一种突然来到国际大城市的错觉。
其实也是事实，就他们就是国际大城市，反而浮华感吗？
对，但是你如果想要了解真正的中国以及中国本来是长成什么样子，它就不是上海，它应该是湖南，比如说长沙，它应该是成都，它可能是北京，当然北京还是蛮多的外来人口，就是说为什么台湾或者是很多老外会喜欢上海，是因为它当时有非常多的包含租界，就是都是老外当时留下来的，不管从建筑、餐厅、整个 culture， 然后包含到外滩，然后一整排这样的一个什么十里洋场嘛，是洋嘛，洋人的建筑物嘛。那我其实有时候会跟他们开玩笑说，这个是很漂亮，但是你不觉得如果是在中国的话，我整个外滩一整排应该是中国的建筑物啊，对不对？
回答
没办法回答，对，就是说那边会给你一种就是身处在国外的感觉，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老外。我记得我大概2007年的时候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去了那个酒吧，我整个惊奇到就是说全场全部都是金发的这种老外都在里面吃喝啊，所以你基本上就会有一种就是哇，我是在巴黎吗？我是在美国吗？这样的一个错觉。对，
我在想近期的上海应该就不会是这个情境了吧，还是其实也是，
其实现在还是啊，
现在还是。
所以其实上海有非常多的应该说非常多的夜晚，非常多的白天， 它会让你有一种直接在国外的一种感觉。那你可能当然出了这个餐厅，走进某一个小区或者走到一个巷道里面，然后那个隔壁上海大妈就哎呦，你马上又拉回来，拉回来，哎呦怎么了？垃圾不是到这边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拉，就是，那反正他这个交错了，那台湾还是可以去适应了。但是如果你就把全中国的城市都长成那个样子，或者是说它的 lifestyle 都变成那样子的话，其实不是的，完全不是。一定要到就是二三线城市去住、去体验，然后甚至你要去做很多的市场的调查、去走访，了解他们用户的心声。然后其实你离开到当地，一定都会有省会城市嘛，你一定要离开省会城市啊，因为省会城市当然都是重点建了嘛，就是一整排全部都是高楼大厦，对不对？但是你要回到一般人民的生活，甚至到这个乡村去吃他们的农家乐、农家乐有些还是观光化了，就是你真正到他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才是真的中国的真实的样貌，以及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其实有点像当年早年台湾可能刚发展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是有很多的不管是基础建设到这个制度，然后到就是有很多的明跟暗的东西，你需要去面对。那最痛苦的就是否很多的台湾人来觉得，就是说第一个你在台湾可能领，举例啊，我举一个假装是你5万块作为一个平均薪资好了，你到上海你可能可以要到10万或者是15万左右的薪资，你可能就觉得非常的高，然后你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到上海的工作，因为我赚得多。但是呢，因为你还是需要到市里洋场去吃饭嘛，去，对，你想要去法租界，你周日你就想要徜徉在阳光下跟一群老外在那边喝咖啡吃早午餐，然后跟着你的朋友很开心的在那边聊天，然后呢下午可能去个健身房，晚上再去一个酒吧，然后再去逛个东西，然后再去买一些各种就是看起来很 fancy 的一些东西，那你发现钱不够用啊，然后你又要租房，对不对？那有些人还要买车，其实开销是非常的大啊。那如果说你有没有办法在上海领那个薪水，但是你过台湾消费水准的生活，很多人做不到
哦，
很多人做不到，对，所以挺难的。
就是你看着大家都过那种生活，你就觉得说自己都拼死拼活，然后到这边都
对，因为在中国的职场，其实老实说，你求的是一个生存能力。
嗯，
我刚刚讲的那些所有的技能，叫做你吃饭的家伙，吃饭家伙不够的。你还要有一个叫做政治生存的能力，
嗯，
对，所以其实你去到一个公司，你可能觉得这个位置的专业就是怎么做，但我从中国老板身上看到的不是的，你进来不是就是开始里面 run 这个专业，你要先了解他，
了解里面的政治体系，
你要了解公司，对，公司现在哪些人在做哪些事情，所以我在就是那时候进到 in-house 第一份工作室在 3M、
嗯、
老板其实第一堂课就跟我讲，美国总部组织架构，中国总部组织架构，谁谁谁谁喜欢什么，谁不喜欢什么。哦，我就在思考说，那我对我需要记得吗？然后你不是给我指派工作或者是告诉我要做什么，而是告诉我哪几个人到底要做什么，我是听不懂的，我不明白。对，然后大概真的是到了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懂，那个其实才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
就他其实很开张明义的直接教了你这一件事情。
他其实原本也没有觉得你不会不明白这个东西，他觉得他已经告诉你非常重要的东西，省得你去摸索。那就我们有点像在完全不同的频道里面，尤其你念完 MBA， 你这做了一些 consulting 之后，你想说，我们应该是讨论业绩吧，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到底我来要做哪一些工作，这个要谈，但是没有 他讲的人，谁在管理什么东西那么重要，他把那个东西放第一课。对，如果你那一课没有学，那一课你都不清楚，你就很容易做错方向。
那如果是以行销的工作层面来讲的话，就是现在两岸的差距应该是巨大吧？
你说从行销层面来讲，其实中国市场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没有谷歌，它没有 YouTube， 就必须让你选择不同的媒体，然后它基于这些媒体它又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微信小程序，我可能在 LINE 上面没有的，虽然 LINE 后面很想要再弄这个东西，但是就是
微博什么营销号之类的，
对对，但是行销的原本的训练不管用在任何市场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一样是譬如说 marketing 有 4P 4C， 然后你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反而那个东西是很珍贵的，就是你一定要非常有原本专业的训练，然后你再用到一个譬如说它市场有很多的变化型了，然后呢中国市场其实有很多他们是自己摸索出来，摸索出来之后尤其是互联网行业，他们就会发明了很多的词语，什么裂变啊，什么流量变现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变现的
东西。流量变现现在台湾就也蛮常见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人
学，
对，我们学完，我们学完就回来，然后甚至有非常多的中国的这种互联网的书，然后再回来教。那其实你把它放回教科书里面，你就有一种就是，其实课本里面都有教，然后呢，它只是分支里面的某一个用法，但是呢，这个用法呢，我就举例，比如说流量变现好了，它呢就刚好放到一个14亿人的市场，就它前面可能没有一个大战略或大策略，它只是刚好在一个风口的时候，然后人们都需要，譬如说中国市场把它围起来了，没有太多的其他竞争，没有其他的 player 进来，你就只能淘宝或者是京东你就买一买，那弄来弄去就差不多这些东西。然后呢刚好这个策略呢碰到这么大的体量，让他可能一夜之间就赚个几亿
哦，
赚个几亿的人呢当然是可以出来教书的啦，
大家就觉得是瑰宝，
对，他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就用一个行销的名词，那这个东西变多了呢也造成坊间有非常多的这种行销所谓的这种大师啊专家啊，帮什么拼多多又弄了几个亿，然后帮什么这个又做了什么战略转型，然后甚至又融入了一些中国的一些譬如说孙子兵法的一些打法，对，就是然后稍微弄得有点悬，那你想说这个不禁又是又把这个学校课本拿出来，就是这一页不是就会写了吗，那你这个根本就是把它直销化了，就是有点把它们弄得很悬，然后你可以开一些课程，
把它本身就变成一个商业。
对，然后呢，对，然后中国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小业主嘛，然后想要开电商嘛，然后开电商就要赶去学这些东西啊，然后就搞得很悬，然后里面有一些生态系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形成一种什么氛围？就是说我去各大公司应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 marketing 我们要找有互联网思维的人，我说什么叫做有互联网思维是吧，HR 也讲不明白，反正就是要有互联网思维，对对对，
长官交代的，
我们要这个 BAT 出来的，就是百度阿里腾讯，就这样，就是有互联网思维，对，就这样，然后你跟他讲很专业的东西，他就 不明白，对，然后呢这种呢就会出来教行销，形成一种显学，然后最后变成一种主流，对，主流再反写回来变成教科书，对，所以就变得要去学那一套，但其实跟课本上教的东西没有很大的差别，对，漏斗就是漏斗，
对
对对对，
我稍微总结一下，所以如果刚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比如说台湾人 maybe 想要去对岸市场可能工作或干嘛的话，其实首先的话就是你对于行销整体的架构你内心要够清楚到你不会被他们那些有点像是狐狸花俏的东西去迷惑自乱阵脚类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可能你要去学习政治的手段 才可以在他们的企业里面生存。然后最后的话，你要去认识真实的中国是长什么样子，可能下到他们的二三线城市啊，然后去看他们，你真实打受众不是你在上海看见那些人，而是可能你没有看见，然后中国的可能实际的其他人民这样子。
嗯，对，差不多。但是当然还是要对于这个世界抱有正面的这个信念了，就是说他每天给你很多挑战，他是让你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回来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说你已经不会再怕面对什么样的压力
哦，
对，然后
什么场面都见过了，
嗯，其实是差不多，对，你自信心上面会很强。
诶， maybe 可以举个例，就比如说哪次你觉得你都要完蛋了，但后来事后看发现一起也没什么，反正命还在，其实就好了。
其实有类似的，其实不是只有我啦，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台湾朋友在那边，嗯，那大家每天都会遇到各种类似
是不是都有小群组，然后就会疯狂，
然后对大家有时候会很纠结嘛，或出来你就会大吃啊，或者是狂开几瓶酒这样子，那可能又把钱都花完了，然后可能又要回去去跟老板认错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就是说他们也会非常的纠结，然后我那类似就像也是想要告诉他说，第一个你还是开心的活着嘛。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让你很不开心，甚至你可能吃不下饭，掉头发，焦虑症，嗯，那要不要衡量生命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对，那很多人会不管是面子关系或者是他觉得他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其实台湾人是非常认真，非常想要把事情做好，嗯，然后非常真心的为你或为这家公司做事，我们其实没有要求太多的算计或回报，哦，很多，当然不要看什么现在还有诈骗的，当然不是，对对，不是的，就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尤其到上海或者是到海外工作都是这一种的特质，这种是一种美德，但是你很容易被人家利用，然后你会觉得有一种不甘心，就是我花了这么多的心血跟功夫。那当然为什么这时候还是拉回 NBA 很棒的，就是他可以告诉你说，你今天是公司的 CEO， 你回来看你死磕的这个工作，它是不是在公司的战略意义上面是重要的，光这一点你就可以把你从你的那个钻牛角尖的地方就拉出来。你觉得很重要是因为你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但是谁让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吗？是你自己不甘心，还是你没有抓到重点，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慢慢不管是从低阶中阶高阶，高阶主管做了很多决策，你必须舍弃，你必须选择战略，对，它是一个过程，所以你不能 在那边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就怎样，哦，这个不能说完全就只是纯工作的事情，你可能里面也有政治的原因在里面，你不知道，对，所以就还是拉回，就是什么东西是对你生命很重要的，如果你也找不出原因，不管是政治原因还是因为你一直在死磕某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面的执着，就拉回你生命中包含你在这个年纪你想要做到，就是你想要完成什么让你觉得你是活得有意义的，先回到这个 track 上面，然后你再回来看说你在那边的生活，其实不管是做什么工作都一样了，嗯，对，如果你已经到那样的一个状态了，甚至怀疑自己，哦，那你真的要赶快抽身出来，对，
就是不要让台湾人种好的品质反而变成把自己推落悬崖的，
对，台湾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想要做得很细致，我们想要完美，当然有一点稍微有点日本的那种，
哦，对对对，
就是
台湾人其实有一点日本的，
对，就是很有礼貌又很想要做得很好，然后想要为你好，然后这种美德，对，
好
好，
那最后还是稍微聊一下，就是Frey 目前的工作就在 Chronos Research 这边，那当初的话怎么会想要从中国，刚有提到说最算是最大的金融的集团，
我最后一份在中国大陆的工作其实是在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加密货币交易所。
对，交易所大概是全球前五大。
嗯。
对。然后 因为我已经做了传统金融，就是在渣打银行，然后也做了金融科技，是在宜信公司，对，然后后面又做了这个加密货币。那加密货币有一个特色是它是全球的，就是加密货币市场它没有一个国界，所以其实它是全球的工作，它是7/24小时的，然后呢全球是分布式办公。分布式办公就是刚好这几年疫情就是增加了 work from home， 对吧？那 work from home 其实你刚好又做的是一个加密货币的行业，你本来就是你可以在全球任何时间你只要上网就可以继续完成那样的工作，对，所以我做到这个行业之后，我就发现原来赋予你行动自由的工作，时间自由加行动自由的工作 sounds very attractive， 对，
嗯，
对，而且它是7/24小时全世界的 run。 那我们可以选，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招聘，我的 HR 就说 你想要 base 在台湾可以啊，你就去 base 在台湾啊，就是你有所有的自由，反正你只要来我们这边上班，
嗯，
这当然是一个招聘策略了。我后面发现说，
听起来好像蛮矛盾，
好多好多好多这个蛋叔哦，就是说，因为我也是做marketing head 的位置了，
嗯，
所以也是算管理层，那管理层必须到成都去，对，所以我就等于搬到成都去，然后在那边工作了一阵子，对。那当然因为在中国加密货币监管比较越来越严，对，然后后来我就离开，我就回台湾，对，所以应该是说进到加密货币的市场，其实它你可以发现它全球的人在各地都在做事情，
嗯，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有19个语言的社群我们要去顾，所以我们同事可能有什么西班牙人啊，然后菲律宾人啊，然后就是各国各样的人。
说大概组织有几个人啊？
我们那时候大概总共就600多人，
嗯，
但是外面的一些包含供应商或者是很多的 vendor，嗯，大概也就超过这个数字，
嗯，
对。那回到台湾，当然就是说我们当然还是继续选择这个赛道，就是说这个行业的跑道。第一个整个区块链包含到加密货币，包含到我们现在所谓类似像什么 NFT 啊、元宇宙啊、Web3 啊这些行业，它是在一个整体在向上发展。好，向上发展，那当然因为它涉及金融的部分一定会需要相关的监管。那在还没有监管完成之前，它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我们讲说风险的事件。
嗯，
比如说像前阵子都有一些暴雷，对，不管是某些的大跌导致一些杠杆的失误，然后导致更大的损失，然后这个东西新闻爆出来会让大家非常恐慌，
嗯，
那的确造成某些投资人或是持仓者的某些的损失，但是如果你有完整的金融体系的知识或者是相关的经验，你对于投资的理财的相关的财商的知识你是有具备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对所有人来讲并不会有造成太大的问题。
那所以当初怎么会，因为现在Fred 加入 Chronos Research 这间公司其实可能大概1-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当初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然后信赖这一间公司而加入呢？
嗯，Chronos Research 就是起点科技，其实是我认为我从海外这样回来，再看到台湾有这样的一个这么特别的公司，然后体量已经很巨大了。就说这个量化交易，其实在国外啊，或者是这个传统金融里面发展已经很多年了啊。其实华尔街也都非常擅长这个高频交易，对。那在这个虚拟货币的整个市场呢，因为它是7/24小时的嘛，那对于高频交易来讲它是一个利多啦，那其实也考验我们的技术的实力，所以我们公司大概有80%的岗位其实是技术的人，那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台青交，然后甚至到海外的一些就是 top school， 对，然后都是精英，对，那他们来会一方面去写一些策略，另外就是会写很多的这些技术的语言去做这个高频交易，对，嗯，那我们成立至今大概4年了吧，然后就是全球第5大的这个加密货币量化交易团队这样子。 那我们两个创办人大概是在华尔街有16年的量化交易的经验，对，所以他们大概就觉得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工具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它可以带到加密货币然后带到台湾，对，那刚好利用台湾在高科技人才的这些技术跟实力，它可以很好的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也是我觉得非常特别，在有幸就是在台湾有碰到这样的公司，不然我基本上我所有的一些机会都是可能要到海外，就是可能大部分后面加密货币可能都到新加坡
啊，对，
然后现在有些是到那个杜拜，
理解理解。那现在的话，主要会招聘哪一些 position？ 我也开始想招聘了，主要会想要招募哪一些 position？
对，现在因为我们很 key 的，非常急需，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的是这个 C 加加的资深的 engineer
哦，
负责交易核心哦，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 algo trader 的。对，那这个岗位也是在整个公司的一个交易的中心了，会和research 团队，就是研究团队，还有 finance team， 还有我们的 BD team 会有一个密切的合作。对，另外还有一个岗位也很核心 ，SRE， 那就负责我们的硬体系统，对整体的性能。对，
所以包含可能写 web 跟写区块链的，目前都会需要这样子。
对，应该就是说像 C 语言这样子的岗位，那其实比较资深的现在蛮多都是在主科或者是相关的科技行业，那他们可能是在都常年都在做科技业，那其实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号召，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进入金融的领域，进入区块链领域，甚至到懂得怎么去看行情，怎么去做投资策略，这些我认为都是对于科技人才，他们想要转换跑道，把你的整个生活重心拉回到自己，以及你可以自己去了解加密货币投资，比你自己单纯的去下班后去操盘，以你自己个人的方式，会拉得好的非常非常的多，对。那当然我们这种以前我在交易所的时候也做非常多的这种一般用户的客户的行销嘛。但是有一块很大的问题在于个人的投资用户，他一方面他对于资产配置到风险，然后甚至到看盘，他有一定的缺乏。对，那为什么要做成高频交易或者是量化交易？它是透过电脑，它是透过系统，它是透过策略，它摒除了人的很多主观的判断，然后另外就是说人做不到如此高频的交易，所以它确保在赢面上胜面上就是赋予你很强的这个优势，对，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对于投资加密货币，然后对于量化交易、高频交易很有兴趣的各位，可能已经在科技领域或是主科啊，或者是相关科技公司，想要进入到这个领域，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好的机会。
好，我觉得今天听完这整集嘛，就是觉得一点很崇拜的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听 Fred 讲话，或者虽然经验的确是很丰沛，但是我觉得你的 passion maybe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比过你，就可能对于商业或对于 marketing 这一套策略点，然后就希望你在之后的职业可以继续就是保持这样子的活力，就有更多伟大的创举这样子。然后也很欢迎就是如果听完这一集的话，希望这一集一来可以给到就是对于行销的职业你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想象，或者在想象成为一个国际500强企业的 marketing head 他的平常的工作场景可能会是怎样的，希望这集可以给到你一点启发。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如果你对于区块链产业或是刚刚提到的这样子高频交易的赛道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加入 Chronos Research， 然后可以我们会把那个 Urator 的招募链接放在这集的简介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到 Urator 搜寻 Chronos Research， 或者是刚刚起点科技，起点是哪一个？
麒是麒麟的麒，
起点，对，起点科技应该也可以搜寻到这样。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 Fred 的分享，然后还想听 Fred 讲很多故事，但是录音室的时间有点到了，
对，
被迫中断。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Fred， 那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大家拜拜，
好，拜拜。